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玄武门之变。唐朝平定群雄割据，统一天下。唐高祖李渊的第二仔李世民立功最多，但是由于大仔李建成是嫡长子，于是李渊册立李建成做皇太子，即是确定李建成承继帝位的资格，而李世民就封为秦王。秦王李世民功高权重，官拜尚书令、天策上将，而且手下有一大群僚属，武将方面有秦叔宝、屈迟敬德、段志源、程之哲、侯君集、殷开山、长孙无忌等等。文臣方面有所谓十八学士，即是杜如晦、房玄龄、于志宁、薛修、姚思廉、陆德明、孔颖达、余世南、许敬宗等等，可谓人才鼎盛，成为朝中庞大的势力，对太子李建成来讲当然威胁极大。因此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互相猜忌，而且互相倾轧，最后终于爆发严重的冲突，即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。玄武门之变的始末情由十分复杂，所牵涉的人亦为数众多，其中的是是非非。由于李世民成功之后，唐朝的大臣只是保留下一些对李世民有利的资料，例如强调李世民在晋阳起兵的功劳，甚至将李世民渲染成为晋阳起兵的策划者，而唐高祖李渊早就有立李世民为太子之心这样说。另一方面又贬低太子李建成的功绩，将李建成描述成为一个懦弱而又骄傲的人，这些情况都严重妨碍后世人了解事实的真相。但是事实并不可以完全掩盖的，如果小心整理资料，仍然可以得到若干真相。我们就试下作一个分析。唐高祖李渊一共有22个仔，其中李建成、李世民、李元霸、李元吉四个是窦皇后所生，即是所谓嫡子。除了第三个嫡子李元霸早死之外，李建成、李世民、李元吉三个都有参与唐朝开国。李建成因为是嫡长子，所以唐朝建立之后立为皇太子，长期坐镇京师长安，经常替唐高祖李渊处理日常政务，又同唐高祖最信任的宰相裴植关系良好，因此在朝廷之中势力相当稳固。李世民因为平定群雄有功，封为秦王，手下又有一群僚属，而且有夺位的倾向，对皇太子李建成构成非常大的威胁，于是太子和秦王之间兄弟猜忌，而且由内心不和逐渐演变成明争暗斗。至于四弟李元吉封为齐王，年纪比较轻，曾经跟随秦王李世民征战，但是李元吉为人骄傲放纵，不愿意受秦王约束，而太子李建成为人比较缺乏主见，因此李元吉依靠太子，希望打击秦王，增加自己的声势。于是太子李建成、齐王李元吉和宰相裴植就结成一个集团，和秦王李世民对抗了。唐高祖李渊当然不希望几个仔兄弟不和，所以尽量调和纷争。李渊不希望秦王谋夺皇太子地位，亦都不希望太子和齐王加害秦王李世民，但是兄弟之间争权越来越公开。武德二年秋天，唐高祖的开国功臣、晋阳起兵的策划人之一刘文静，因为被人告发谋反，被唐高祖处死。 刘文正和秦王李世民关系好深，是拥戴秦王的元老重臣之一。刘文正因为和裴植不和，被搜罗罪证，判处死刑。秦王李世民虽然上表请求赦免刘文正，但是不能成功，因此秦王和太子裴植等人之间已经潜伏了争权的因素。到武德五年年底，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奉命到河北讨伐刘克塔成功，令到太子李建成增加军事威望。武德七年年初，全国统一，秦王李世民大部分时候留在长安，于是双方冲突更加激烈。有一天，齐王李元吉去太子宫和李建成商议。
大哥，秦王他恃着有平定洛阳大功，在朝廷树立势力，谋夺太子地位。大哥，不如由小弟手刃他，替大哥你除了这个心腹之患。
四弟，怎可以这么鲁莽啊？世民他谋夺太子固然可恨，但是父王都信任他，我们又怎能够对他轻举妄动？况且我李建成身为嫡长子，而且正为东宫多年，朝廷的日常政务多数都由我代替父王决定，而朝中有裴公协助，世民想谋夺我太子的地位，简直是妄想。四弟，你又何必冲动呢？
大哥，我都是为你设想的啫，因为这样对我都没什么好处的。
大哥知道，
秦王府的僚属猛将如云，屈辞敬德、程之哲、侯君集，他们都是当今名将。至于杜如晦、房玄龄，他们又是智谋之士，难道大哥任由他们坐大吗？
我都知道，不过秦府卫士只不过有800人啫，而近年来我已经招募了2000个东宫卫士。世民他虽然手下猛将如云，谅他都不敢对我不利。况且长安城内外，我都派了心腹严密监视，长安在我控制之下，世民他怎可以对我不利呀？
世民，
在
听闻话呢几日你有病，好翻啲啦嘛？
多谢父王关怀。臣儿几日前喺东宫饮宴，饮多咗几杯，觉得唔舒服，吐咗啲血。休息之后已经逐渐康复啦。
建成佢又系，明知你唔可以饮酒，仲灌你饮咁多酒。你哋几兄弟不和，真系令为父忧心。
臣儿死罪。
世民，你有平定天下大功，建成元吉佢哋因此就对你猜忌，但系建成系嫡长子，亦都帮过为父唔少，我真系为难。世民，
在。
你几兄弟在长安，日后必有纷争，这不是办法来的。不如这样，你病好之后去洛阳镇守好不好？
臣儿又怎忍心远离父王膝下呢？
天下一家，洛阳离开长安不算远，你可以时时入朝啊。
好。
秦王殿下，皇上真系打算派殿下去镇守洛阳？
冇错，父王已经亲口对我讲明。
咁就好啦，殿下。呢度长安城，太子同埋齐王嘅势力庞大，殿下随时都会俾佢哋暗算。如果去到洛阳，咁殿下就可以随心所欲。
系，敬德，你讲得好啱。洛阳的确系形胜之地，只要我到咗洛阳，就唔使怕受制于太子。而且我已经派咗张良、黄宝等人去洛阳联络山东豪杰，只要我一病好，我哋就立刻出发。
系，殿下。
父王真系命令世民镇守洛阳？
冇错，大哥，而且系父王亲口下令嘅。
唉，咁点得呢？洛阳形势险要，兵精粮足，世民移镇洛阳，咁我仲点可以控制佢？唔得，佢要留喺长安，唔可以俾佢镇守洛阳嘅。
但系父王嘅命令。
唉，你马上同我请裴公嚟，由裴公劝父王收回成命。仲有，你立即入宫求尹德妃、张婕妤佢哋喺父王面前讲多啲说话，留世民喺长安。
遵命。
真系岂有此理！真系岂有此理！太子佢居然指使裴植，阻止皇上派殿下镇守洛阳，真系岂有此理！
太子咁做法系想留我喺长安，方便佢监视啫。
啊，殿下，咁点算啊？
去唔成洛阳都冇所谓，大家以后小心应付系啦。系啦，景德
在。
姑请你哋设法笼络太子手下嘅人，有冇成效
啊？启禀殿下，东宫侍卫上河，太子律更成王传，都已经受我哋收买，答应效力殿下，探听太子同埋齐王嘅机密。
咁真系好，不过要小心行藏泄漏，亦要小心我哋嘅人俾人收买。
微臣知道。太子殿下召微臣嚟东宫，有何训示呢？
屈迟将军，
在，
请坐，请坐，
谢座。
故向来仰慕屈迟将军系当今嘅豪杰，所以希望能够同长者结布衣之交啫。
啊，殿下要同微臣结交？
冇错。将军要官爵，要金银，孤绝不吝食。
殿下，微臣出身寒微，适逢隋末天下大乱，被奸人指使，沦落叛逆之地，实在罪不容诛。幸得秦王殿下收容，秦王殿下对我屈迟敬德有再生之恩，敬德为求杀身以报。敬德同太子素无关系，岂敢受太子殿下赏赐？假如敬德可以为利禄而背弃秦王，咁太子殿下重用敬德又有何好处呢？
哼！屈迟敬德，你真系不知好丑吓！太子继位之后，唔通你敢唔称臣咩？
唉，元吉，无谓多讲。既然屈迟将军唔愿意与孤结交，好，送客。
微臣告退。
大哥，屈迟敬德真系硬颈啊！
世民嘅僚属 的确是多慷慨之事。屈辞敬德，情之节，段志源他们都不肯为我所用。
大哥，不如我们调开秦王的寮宿，分散他们。
这样也不错。秦府谋士最有智略的就是房玄龄、杜如晦，我要同裴公商量调开他们。
秦王殿下，太子真是阴险，他收买不到我屈辞敬德，竟然将房玄龄、杜如晦逐出京师，又将程之节调咗去康州，真是麻烦。
是秦府形势的确不利，如今府中只有长孙无忌、侯君集、高士廉同埋敬德你哋几位，实在是越嚟越孤立。
太子这样做是想剪除殿下的羽翼，以微臣愚见，应该及早消灭太子和齐王他们。
是孤不可以任人宰制，况且最近朝廷的公卿大将态度亦有所改变，几位宰相之中培植向来偏帮太子都不在话下，萧宇和陈叔达一向都替孤讲说话，但是近日逐渐持重。灵州大都督李靖、行军总管李绩和孤向来友善，但是近来就诸多推辞，形势真是越来越不利。
殿下，既然形势不利，就应该先发制人。
敬德，
在
派人继续探听太子齐王动静，再详细计划。
遵命。殿下，殿下，你同弊啦！殿下，
咩事咁匆忙？
殿下，突厥人入侵炎州乌城，皇上派齐王领兵出征，点知齐王向皇上请求，将我屈辞敬德、程之节、段志源同埋秦叔宝交由齐王指挥。殿下，你话点可以呢？
呢件事孤一早已经知道。齐王佢想乘机控制我秦府寮属，咁真系太难为你哋啦。
殿下，先下手为强，我哋唔可以再拖延，同太子佢哋决一死战啦。
骨肉相残，古今大恶。如果太子佢哋先对我不利，我可以起兵应付。但系
殿下祸在旦夕，如果殿下唔听屈辞敬德之言，敬德立刻藏身草宅，唔再侍奉殿下左右，任由别人加害。
敬德，
殿下处事犹疑，非智也；临难不决，非勇也。求殿下三思。
好啦，敬德，
在
你立刻召无忌、张公瑾、高士廉佢哋嚟商量一下。仲有，请房玄龄、杜如晦两位先生尽快化妆入嚟秦王府，切勿泄露消息。
遵命。
各位，今日情势危急，大家都应该好清楚。各位有咩高见？
启禀殿下，我哋应该先发制人，起兵诛杀太子同齐王。
冇错，冇错，冇错，
冇错。
起兵，谈何容易啊！
启禀殿下，微臣房玄龄认为，宫中由太子嘅势力控制，佢一定疏于戒备。想诛杀太子，可以在宫中起兵，所谓攻其无备。
在宫中起兵？
没错，秦王殿下可以首先向皇上上诉，指责太子齐王淫乱后宫，意图残害骨肉，请求皇上传召太子齐王入朝申辩。到时皇上一定会召集宰相恭庆，而太子齐王亦会由东宫入朝。由东宫入朝，就必定经过元武门的。咁
近日太子派咗侍卫上河同敬君宏等人守卫元武门，佢哋都已经受我哋收埋，我哋可以派人暗中混入侍卫之中，当太子齐王经过元武门，立刻冲出将佢哋杀死。
好，我哋一于依计行事。后日系六月初四，就六月初四进行呢。
父皇为了秦王上书指责我们蓄意谋害他，就一早传召我们入朝查问，真是岂有此理。
没事的，四弟，世民见势力削弱，心有不甘，希望父皇替他作主而已。没事的，宫中的侍卫都是我的手下，世民奈我不何的。就到元武门了，入了元武门就可以去到太极宫向父皇申辩了。
太子殿下驾到，开门。
咦，咪住
啊！
元武门上面的信号不对，快点走走。
系，
太子，你咪走啊！
岂有此理，屈自己得啊！
仲有世民、长孙无忌，哎呀，我哋中咗埋伏啦，走！
哎呀，大哥，
中咗箭，中箭，世民，你杀我、
大哥你不要死啊！大哥
齐王你快走啊！
哎呀，
启禀殿下，
太
子同齐王已经中箭死了、
大哥同四弟都死了、
太子卫士嚟紧，带头嗰个系冯立同埋薛万彻。殿下拨将上去杀退佢哋。
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清晨，秦王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、屈迟敬德、侯君集、张公瑾、郑仁泰等等九个人，会同被秦王收买的元武门侍卫上河、敬君宏、吕世衡等等，在元武门埋伏，杀死准备通过元武门入朝的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。太子齐王的卫士在开始的时候起而抵抗，但是到太子齐王被杀之后亦纷纷逃散，于是秦王李世民控制大局，史书上称之为元武门之变。唐高祖李渊接到消息之后，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，于是听从宰相萧瑀、陈叔达的意见，宣布太子建成、齐王元吉反叛被杀，立秦王李世民做太子，而且由李世民处理一切政务。两个几月之后，到了武德九年八月中，再传位给太子李世民。唐高祖李渊退位，称为太上皇，从此不再过问政事，九年之后病死。李世民即位之后，改第二年的年号做贞观元年，李世民就成为后世著名的唐太宗。唐太宗李世民以流血政变手段夺取政权，他成功之后，虽然将太子李建成五个仔和齐王李元吉五个仔都处死，但是对太子和齐王的僚属不但不够既往，反而起用他们。例如太子的侍卫薛万彻，后来就成为征伐突厥的名将。太子善马魏征被任命为谏官， 和原本的太子廖肃、王圭、韦挺等等都成为贞观时代的名臣。至于宰相裴植，最初亦都受到唐太宗优用，不过冇几耐之后，因为有过失，所以被流放去靖州。
中华五千年之元武门之变，是由林有荣、卢伟力、李在堂、陈炳球、莫家驹、曾永强、蔡雅阁、温泉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